生命记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六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这是我们上午读过的经文。生命记八章六到十节，再请一起来读。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我们昨天跟早上都讲过，我们追寻生命之道，多半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往前追寻，而是应该往后追寻。为什么往后追寻呢？因为神想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需要知道的生命之道，都早已宣明给我们，也早已在过去的世代有许多神的圣徒，无论在圣经里面，无论在教会历史上，他们都开拓过，他们也都找到过这条生命的道路，并没有还有什么许多新的部分没有被开拓出来的，并没有。我可能不能完全这样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还可以更丰富的经历，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需要知道的神的道都已经在圣经上或者在许多的圣徒身上都已经开拓过、发现过。所以你往后面追寻会比往前面追寻更妥当一点，更容易找到这个道路，这是神要我们寻访古道的原因。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安息。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这个，你可以继续寻找别的，你觉得有新奇的经验，你的生命才有意义，你可以往前寻找。旧的东西总是不新奇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想找到在神里面的安息，根据圣经，你就要去访问古道。你在那里早已有前人为我们开拓过，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在美国被邀请去一个他们的特会做讲员，在营会的中途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她来跟我交通，她很客气的、有礼貌的，不过他的内容是很直率的。他的意思是为什么我都喜欢讲西方人的见证，而不想我们华人自己的见证。我很想跟他说，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如果你那么觉得我们应该讲自己国家民族的见证，我没有这样跟他讲。我跟他解释说，因为西方的基督教历史已经有2000年，我们华人才200年而已，所以他们有更多的见证可以讲。所以其实他主要还要问我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你都要讲这些以前的人的见证，不讲现在常常继续在发生的弟兄姊妹奇妙的见证？因为我去那个特会那个团体，他们特别多这些奇妙的见证，他们听牧师讲到怎么样就去经历很神奇很奇妙的见证。我也没有回答那个姊妹说，你还听不够吗？我们也这样回答。我跟他说，我很客气的跟他说，我比较喜欢盖棺论定以后的见证。 我不太愿意告诉他说我觉得古道比较好一点。当然就发生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很宝贵的见证的，那是当然的，偶尔我们也会提到，但是我确实比较喜欢讲到以前的人的见证，尤其他们走过一生，有成功有失败，我们看着他们走，我觉得拉长距离一下，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更深刻一点，更笃定一点啊。回到圣经也更是这样。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摩西在将行完他地上的路程的时候，他极力的催促神的百姓要去眼望应许之地，望向神的应许。事实上摩西的意思要直望向神，这是我们最近几年来我们无论讲哪一个系列，我一直催使弟兄姊妹的一句话，对吧？这大概是我们发明的话，就是直望向神。不过这个当然不是我们发明的话，这早就在圣经里面。当圣经讲到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徒已经习惯于把仰望耶稣定义成我们依靠他啦，我们有事情寻求他啦，我们想要知道他的带领啦等等。可是其实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的词，那个意思就是直望向耶稣，直直的望向耶稣，把其他的事情都排除在外。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望断以基于耶稣，你从其他的一切人事物上面转离你的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我们需要这样直望向神。摩西他自己知道那是什么，他极力的催促神的百姓，原来是他们的生命，他要他们带着渴慕的心眼望应许之地，认真的追求。所以他用很生动的话语描述那个美地。这也是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救恩，我想摩西这些话我们也要用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我们已经讲过神想要我们进入的基督里面的丰盛，就是用这个迦南美地应许之地来预表的。而且事实上那还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境界。所以那个美地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应许之地。所有提到应许之地的美好应该都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上午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讲了这里提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还有什么小麦有大麦。我们要继续讲这个。摩西说那地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是不是？他放什么东西？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葡萄树是圣经里面最多被用来当作比喻的植物了，对吧？尤其比喻到我们神的百姓。主耶稣自己说他自己是葡萄树，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如果我们常常连在他里面，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就必多结果子。人若不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被折掉被丢在外面枯干，离了我你们就像这样就不能做什么。可是如果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意思就是说神可以把他生命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逐日的更多的充满神的爱，到有一天根据约翰说可以爱可以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充满了神的喜乐，不是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情快乐一下，不是像这样，而是喜乐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特质，是我们从里面出来的喜乐。主耶稣自己说我要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是一个奇妙的应许，你知道不知道？因为圣经提到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提到我们的主说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而他要把这个喜乐给我们，跟我们分享，我们可以跟他一样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 所以就像这样，神想把这样的果子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圣经提到我们是被栽培的葡萄园，圣经有好几次这样提，你熟悉这样的经文吗？那你说他在肥美的山岗上面摘下上等的葡萄，刨挖园子，剪去石头，而且盖了守望楼，凿出压酒池，时刻浇灌，昼夜看守，想要结出好葡萄来。读过这个经文吗？你可以看看其中的一处经文，以赛亚书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这些都有叫出来吗？一起来读。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二节第三节，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二节第三节，来，我耶和以赛亚书，我以为我有叫出来，刚刚这个是二十七章二节三节，好，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来，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神这样子栽培，为了要期待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士师记里面那个伟大的士师基甸，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发生不理想的事情，后来他那个小儿子约坦出面就说了一些话，我们不讲那个故事，我们要提到那个约坦在给世界人讲话的时候做了一个比喻，在那比喻里面刚好提到三种我们常常提到的果树，而且为那三种果树都加上了注解，我们应该来看一看士师记第九章八到十三节。士师记九章八到十三节，不过我们来看葡萄树是在第十二节吧，十二跟十三节，士师记九章十二十三节，一起来读。树木，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是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我们这个比较高，你不需要每两三行就拉一次，现在四五行可以。所以，约坦他所说的有可能代表了一般的犹太人他们的对这些树的看法啊。所以对他们来讲，葡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出产酒，而且这个酒是神和人喜乐的新酒。我们在台湾看到葡萄树比较不这样想，想到的是吃葡萄。像我在欧洲常常在山岭上就看到许多的葡萄园，很漂亮的葡萄园。在那边种葡萄的人想的也都是酒，呵呵，他们想的因为那都是不是要拿来吃的，是要酿酒的。我给你们看一个葡萄园 PPT， 从第一个给我看起。我们复习一下，这个是早上我们提到的，这个叫做小麦，小麦差不多长这个样子，看过吗？小麦跟稻子，常常有一个区别，就是稻子成熟的时候就会这样，小麦常常成熟的时候还是这样的，对吧？我没有说错吧？有时候也会弯下来，但是它常常是比较直立的。wheat， 小麦用来讲到死，记不记得我们早上讲到的？我顺便提到，早上我提到逾越节，我后来回去查了一下，犹太人的逾越节是按希伯来的年历来算的，他们按农历。我们西方的教会，我们沿袭西方的教会，逾越节也是按农历算的，所以每一年都不一样的阳历的日子。这两种有时候不太一样，可是今年刚好是重叠的。今年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在下礼拜五开始，下星期五，就是4月30日，那一天正好是我们的受难日，3月30日啊，对吧？是我们的受难节，就刚好是逾越节。然后逾越节一共有8天，结束于4月7日，4月7日、6日。应该是4月6日哈，所以今年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跟我们的差不多。东方教会、东正教他们的逾越节的算法不太一样，他们节气都跟西方教会不太一样。我们所谓西方教会就是跟天主教一样，当年改教的时候是从天主教改的，但这个并没有改。好像连圣公会的逾越节日子也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这里有没有圣公会的人？所以我们要继续看这个下一个。这是大麦，你知道小麦的英文叫做 wheat， W-H-E-A-T、哦啊、大麦叫 barley， 认得这个字吗？我有没有拼错？这是大麦的拼法，对吧？ barley。 你有没有看过小麦一粒的样子？这看起来跟大麦差不多，我不确定我看到东西真的能够分辨吗？讲到复活，好，下一张。我们在欧洲常常看到，就像这样，整片都是葡萄园，非常的漂亮。那个建筑物干什么，你知道吗？守望楼，嗯。为了要保护葡萄园，我不知道他守望什么，仇敌还是狐狸都有可能。好 OK， 暂停在这里。所以在圣经里面，葡萄树好像用来代表我们要结出喜乐的果子来，应许之地的一切的丰盛也是要带给我们这样的欢乐。可是你知道要有葡萄园，葡萄能够长得好是需要经过修剪的，对吗？要经过栽培，要经过修剪的。你要有一个真正的喜乐的生命是需要经过栽培跟修剪的，那不会自动来到的。我知道了，我们信耶稣的平安喜乐，这是一个应许，是恩典。可是圣经里面讲到喜乐不是只是恩典，它也是一个命令，要我们常常喜乐。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并不会立刻就变成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我们会经历到喜乐，可是那个喜乐要组织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是需要经过栽培，需要下功夫的。每一天都想到好几次说我要常常喜乐是正常的事，一定不要说我做不到，一定不要说我的个性不是这样，没有这一回事。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个性原来就是像神那样喜乐的，没有。你看那些看起来很达观的人才没有人，他们才不是真正的神讲的这样的喜乐。真正变成神这样的喜乐是需要经营的，有时候需要被神修剪的。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这件事，我们很自然的就认真的学习，就不让无论周遭发生什么事，或者我们心里面自己冒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带来一些阴影，带来一些沮丧，或者是郁闷的感觉，你知道什么叫郁闷吗？就闷闷不乐，就是这样，就这样。 我们不会容许它继续留在那里，不会说反正过一阵子就会好，不，我们会认真的对付它。我们知道有那种感觉不是罪，但是你容留它留在身上就是罪。我们起来对付它，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然后对自己笑一笑。好，常常对自己笑一笑是很好的事，你知道不知道？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罗宾德师母教导我们的。好吗？试试看学习这个。那个应许之地应该要有葡萄的，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那地有无花果树，看过无花果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无花果。有一年我为了让更多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无花果，我去订了一堆无花果，每一个人都有吃到。你还记不记得？摇头。你那个时候已经在市里西安堂了，为什么没吃到？而且一松姊妹帮我订的是这么大的，是无花果里面最大的那种。我以前不知道台湾还产这么漂亮的无花果。为什么刚刚没有那么多人点头？吃过的人举手。这么少啊？所以我讲的是上古时代的事吗？还是你们要骗我再请你们一次？来，现在就请你们用眼睛吃无花果。你应该认得它的叶子，这好像没有嗅出它叶子的样子来。无花果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比较黑一点的，两种都可以很甜，有的小一点，有的大一点。打开以后里面像什么呢？你们看过榕树吗？有没有榕树籽看过没有？榕树籽很小了哈。榕树籽看过没有？我们这个营地有厕所那里就有一颗两三颗合起来一颗非常壮观的榕树。那榕树籽小时候你没有把它剥开过，里面那种小粒小粒小粒的样子，对不对？花果里面有点像那个味道。吃起来的感觉也类似这样，当然是甜美的。约坦提到无花果的时候强调那是甜美的果子。四世纪九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四世纪九章十节十一节，来一起读。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圣经里面也另外一个常常用来比喻神的百姓的一种树，无花果树。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地方提到，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叫犹太人亡国，他兴起巴比伦要把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为了要管教他们，神很清楚的说巴比伦是他所指派的。所以他告诉神的百姓，这一次你们不要再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凡是愿意服在神已经下的判决里面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将要像一筐极好的无花果。如果不肯这样，不肯服在巴比伦王的恶下的，就要像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个比喻。那约坦告诉我们，无花果代表甜美，我们用它来讲到我们要结出有恩慈甜美爱的果子。初代教会有一位教父这样讲，他说恩慈的意思 loving kindness， 恩慈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对人都很甜美。不是只对那些对你好的人， 或者是很好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对人都很甜美，这个叫做恩慈。一个人如果能够把甜美恩慈当作他生命的目标，是他的命定，我想你才会真实结出无花果来，你才会结出甜美的果子来。当种树，这个比喻的开头是说，有一时种树想要在他们中间选一棵树，选一种树做他们的王，要告一棵树做王的时候，他们就去找橄榄树，橄榄树不要，他们找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也不要。无花果树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那个飘摇的意思就像一个女生穿了新衣服给你绕一圈，给你看一下她的衣服，展示一下她的漂亮，那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事实上那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也用过，它用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这附近的经文，用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38年，用的就是那个字。如果你以为你的生命只是来展示一下，那就会像在旷野漂流一样。可是无花果树很清楚知道它的命定是什么，它的定命是什么。他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你也应该这样，所以每一天都想到我们应该做一个甜美的人，不是有的时候想到，每一天想到，最好每一天想到好几次，竭力的想办法从我们身上不会出来一个不甜美的言语或者是态度。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喜欢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律师去世了，他的丧礼来了一个家属完全不认识的人，大家交头接耳，不知道他是谁。他们并没有一个宴席，所以他不是来，为了要吃一顿饭，他就来到灵前来表达致敬而已。后来那个人告诉他的家属他是谁，他说，我是附近的，以前我在这里在打扫街道，我是一个清道夫。每一次这位老律师当他退休之后，他有时候出门穿着整齐出门，看到我，他就会停下来跟我讲一点话。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人跟我讲话的时候会称呼我您，会称呼我先生。他是一个身上常常比较打扫嘛，有一点不是很干净一个清道夫，可是这个老律师碰到他会用您来称呼他，会用先生来称呼他，就是像这样。约伯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说，他们没有自信，我就向他们微笑。很简单的话，可是很奇妙的话，你知道吗？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常常注意，你旁边可能有人是像这样没有自信的人？你要知道，没有自信的人表现的样子常常是令人讨厌的样子，你知道吗？他说，他们没有自信，我就向他们微笑。这是约伯记里面的话。无花果原来是产在中东跟西亚一带，可是今天你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在美国、北美、在欧洲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它，我想可能南美洲也许有些非洲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可能甜美跟爱恩慈也是这样，一旦我们有这个就容易散布到各地去。印度有一位哲学家这样讲，他说，花的香味往风吹的方向传播着，对吧？好，花的香味往风的方向传播着，可是唯有一个人的良善会发散到任何一个方向，没有风也会传播出去。得诺贝尔奖的桂冠作家以莎辛格这样讲，他说，我已经发现到恩慈是我生命中的一切，恩慈是生命中的一切。无花果树 无花果其实是每一年差不多八九月的时候盛产。嗯，我大姐平常住在美国纽约长岛，她以前的家前面就有一棵无花果啊，差不多九月十月的时候。以前我一个好朋友住在加州，常常去那边服侍的时候住在他家，每一年有好几年，每一年都差不多九月十月的时候会去一次，住在他家，他家的无花果树无花果都我在吃的，他们自己都不在吃。可是这种果树很有趣，它一年当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忽然高兴就嘣就爆出一点果子来，它不一定要在盛产的季节才会有。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应该像无花果一样，就是在枯干荒凉的季节，在别人看来是淡季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结出甜美的果子来。不要在那种一个最温馨的环境我们才表现的甜美。主耶稣也警戒过我们，如果我们在应该结出甜美的果子的时候没有结出来，主耶稣可能考虑把我们砍掉。不过主有恩慈，就说让我们再下点功夫吧，再掘一掘土，加一点肥料，看明年它的表现如何，如果还是不结果子，我们再把它砍掉吧。我不知道主还有没有给你明年，反正我们还是警醒一点吧，快一点结出甜美的果子来。那地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还有石榴树。看过石榴树没有？我小时候住在彰化的时代，我们的院子就有一棵石榴树，那个石榴树长的石榴这么小一棵，不能吃的。那个树上唯一比较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是长满了毛虫，我还记得。好，可是台湾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也种，反正植物一碰到台湾人手中就会奇妙起来。他们在这里讲的石榴是很大颗的，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像芭乐那么大，而且很漂亮。来，我们看看石榴。这个图不太完全能表达那个，这个颜色漂亮吗？有的石榴比这个更漂亮，那个很艳丽的红色。它里面的果实你们看过吗？我觉得石榴树并不好吃，你们吃过没有？酸酸的，而且你咬它没意思，因为它里面都是籽，它大概比较合适榨成汁吧，而且你如果直接吃它的浓汁，那个有点太浓一点的，不只是酸了，是那种太。在西方世界，你可能可以买到他们榨好的，可能还加了糖还是什么的石榴籽。石榴有很多籽，所以有人觉得它代表了丰盛，可它特别代表了美丽。因为在雅歌里面有几次提到石榴，你记得吗？所罗门的雅歌提到那个称赞那个女子说：“你的两太阳，她的两个太阳穴这里，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读过这个吗？所罗门的雅歌。大祭司穿着圣衣的下摆要挂一个铃铛，黄金做的铃铛蛮重的，再绣成一个不是真正的石榴，绣一个石榴的样子绣在下摆，一个一个一个，整个的他那个大祭司礼服的下摆，大祭司礼服有点像就是东方博士穿的那个样子了。花云，你老婆叫什么？云翔是吧？我花云翔今天早上就穿了一件东方博士的袍子，那个下摆很多个铃铛，很多个石榴，所以那个蛮重的。所以显然那是美丽的东西会去绣在上面。在圣殿里面也是，圣殿里面， 铜柱也有石榴的形状做装饰。这些在出埃及记、在列王记上里面都提到过。所以美也是神想要我们有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要以为神只看重实用的部分，并不都是这样，只要实用就好，其他随便都好，神并不这样。你看神造的宇宙放了很多美在里面，是不是？我们讲真善美，我注意到基督徒蛮注意真的，尤其我们更正教啊，注意真理。可能也会有许多人注意善、良善，提到我们对待人啊各方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够注意美啊。如果你遵行神的道，你将活出真理和良善。可是有可能你不够注意到美。神不只是用大自然来表达美，用人体来表达美，还用音乐、用艺术来表达美。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气质、我们的性情，应当要活出神的美来。我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可是我很简单的讲，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式，那是一种美。登山宝训有一个特质，登山宝训里面有许多话，他所表达的就是在我们的责任、我们被要求做的事情之上，我们多做一点。我们不是只是去做到人对我们的要求或者我们的责任应该要怎么做，而是比那个再多做一点，那是一种美。你可以试试看，而且那是一个你能够行权神的旨意的秘诀。因为当人要求你走一里路，你跟他走的时候，那是你不得不走的路。你走完以后说我再多走一里路，那多走的那一里路你就不是被要求的，是你自己主导的，对不对？是你自己甘心乐意的。这个会提升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层次，使我们更有能力遵行神的道，那是一种美。当你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做很多事都可以留心这些。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类似像这样。许多年前我在瑞士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在日内瓦有一个查经班，宝贵的一对年轻人，他们对圣灵的看法跟我不太一样，可是他们还是会来参加我们的营会。有一天在营会下午聚会结束之前，就下午聚会之前，他们跟我说，今天下午聚会结束以后，我想要请教你一些问题，因为他们想让他们的查经班建立成一个教会。当然那是很多年前，他们后来建立的教会是日内瓦第一个华人教会。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他要跟我交通什么，所以我就用了一点时间就拿出一张纸，就写下一些东西来。你知道我可以跟他交通就好了，无论他问什么问题，我一向不怕人家问问题的。可是我觉得写下来一个好处，我讲的东西他比较容易保存。当然他可以一边听我讲一边做笔记，可是我自己写的当然会比他做笔记还完整。所以后来当我跟他讲完话以后，我大概他无论问什么问题，我的回应大概不超过我所写的东西，因为我也有一些经验，我知道大概他会问哪些问题。所以后来当我们交通完，我把那个单子给他，他很诧异，他没有想到我还写下来。就是像这样，你做了一个你并不需要做的事，可是你做了让人家觉得更好，就像这样，这个叫美，对不对？在你的生活里面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基督徒不要忽略这个，不要只做到真跟善就以为完满了。试试看，应许之地也有石榴树。 那地还有哦，我多讲几句话关于这个。神对我们是有恩典的，对不对？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配得，他还是给我们。所以当别人也不配得，可是我们却给他的时候，那也是恩典，那样就是美，是不是？在希腊文里面，恩典恩赐这个字本来就有优雅美丽的意思，优雅美丽的意思。那第二，橄榄树，橄榄树在圣经里面是一种很特别的树，它其实很不起眼。你们看过橄榄树吗？我们台湾的橄榄跟在这里讲的中东地区的橄榄不太一样，我们这里的橄榄是我们所以称美国的那个 baseball 叫做橄榄球，因为是长这个样子。西方的橄榄树并不长那样子，对吧？它虽然没有完全圆，但是没有那么两边那么尖的，树长得也不太一样。你知道橄榄树是整个树就是很不起眼，我这里有一个图片，我尽量想找一个更接近我看过的橄榄树的图片，这个实在不太像，因为我觉得它有点美化过，这看起来还比较好看一点。我看过的橄榄树都不太好看，它的叶子啊，那个颜色不会怎么吸引人，就是长新叶也差不到哪里去，它的叶子的样子颜色都不会太吸引人，很普通的样子，果实也是一样。可是我觉得橄榄树特别能够说到古道，它的很多方面都很平凡，可是它的果实是很有用处的。你知道橄榄树种下去以后啊，它有的橄榄树不会很快长出果子来，它长成树但是不那么很快长出果子来，你快要觉得是不是它不长果子的时候，后来有一年它就长出果子来。但是据说橄榄树，很多橄榄树都是这样，它一开始长果子以后就会结果不止。圣经里面提到结果不止是在讲橄榄树，所以如果你去圣地去那里旅游的话，那些导游多半会把你带到橄榄山，然后指出一棵树说这一棵树已经有那些导游有时候随心所至告诉你多少年，有的人说这棵树已经有1000年了，有时候说这棵树已经有2000年了还在结果子，但是至少经过好几百年还在结果子是可能的，很少果树这样，对不对？橄榄树是这样，它不那么容易结果子，一旦结果子就结果不止。我记得这个用来讲到，因为橄榄用来讲到它制作的膏油，用来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一个人满了圣灵并不太容易，可是一旦我们真正的充满了圣灵，我们就会真实的结出果子来。据说橄榄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生长在很普通甚至恶劣的环境里面，它并不需要有特别好的环境才能生长。可是这个橄榄这个果实榨出来的油，今天被认为是最上等的油，对吗？而且它的油有很多的用途，最好的在圣殿里面用作膏油，代表了圣灵，其次拿来药用，再其次拿来食用，再其次的就拿来点灯，它有许多用途。它拿来食用的今天仍然被认为是最好的油，不是吗？橄榄油，约坦说橄榄出产的油是拿来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我们看看四世纪第9:8-9，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圣灵，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为神而活，就是这个意思。有意思，树木要告一树为王，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说我岂敢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我们的主就是借着圣灵来供奉神的。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我们的主献给神的时候是借着永远的灵，不是自己卷起袖子来说我要把自己献给神。你先被圣灵高抹，充满了圣灵，你的献上才 make sense， 才会 acceptable， 才会蒙神悦纳，才有意义。这膏油用来供奉神，用来尊重人。旧约时代把油膏在人身上，多半是在先知、君王、祭司的身上，表明了他一个崇高的位置，表明他身上有神的成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灵高抹在哪里，我们也一样，在这个应许之地，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要有橄榄树的。可以很平凡，可是并不平庸，可以很真实的有神的成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放在这些事上，不要只为了展示自己来生活。我岂肯止住这些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你不要你的生命好像在旷野漂流一样，你要有真正的清楚的目标，你的命定应该要结出这些果子来，好吗？所以那地有，我们再复习一遍这四棵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跟橄榄树。再来，那地有蜜，应许之地被称为流乳于蜜之地。在树林里面，在一些岩石当中，常常可以找到蜜。我们早上讲过那个约拿丹，大卫的好朋友，扫罗的儿子，在打仗的时候，因为没有东西吃，看到路边就有蜜，用杖头挖了一些来一吃，他跟百姓说：“你看我一吃，眼睛就明亮了。”大卫提到蜜的时候说：“神的话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听过这个吗？确定你听过？大卫说的在哪里啊？在哪里？诗篇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所以在应许之地，神也会这样供应我们，常常有神的话滋润，有神的同在滋养我们，他的同在，他的话语，使我们眼睛明亮，使我们心中喜乐。摩西说就是像这样，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这是神自古以来的应许，基督徒生命被命定应该这样的，应该像这应许之地一样，那是神的应许。他想把我们带进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里面。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有人觉得这段话可能翻译成这样会更好一点，他们说这段话也许有一个意思，说那地有石头，有铁，有铜。尤其是石头，石头是建造的材料，古代很重要建造的材料，圣殿会很宏伟，跟石头有密切的关系。你知道神的救恩不只是要我们生命丰盛满足，他要我们有建造，建造的目的是一个见证，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就是有模有样的，而不是只有抽象的东西。他让我们觉得哎，就是一看到就是会有一个很扎实的感觉这样。所以在圣经里面用会幕，用圣殿来代表神的建造。 而那是为了见证，曾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主自己说，借着那个，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的光。可是建造跟石头有密切的关系。有的犹太人这样讲，我早上跟大家讲到，我一个朋友常年住在耶路撒冷，他跟我们说，有一些犹太人很自豪的认为，全世界70%的石头都在巴勒斯坦，就是在迦南地。这个当然有点夸张了，可是中东那一带确实石头又大又美好。有一位犹太作家提到，公元前第五世纪吧，一个著名的希腊哲学家、史学家了，也是一个作家希罗多德，他这样讲。他记述中东一带产的美丽的大石头的时候，有一点夸张的讲，至少我们今天看听起来很夸张。他这样讲，他说曾经他们发现一块石头，一个石材巨大到一个地步，就用那一块石头就可以凿出一个王陵来，就是一个君王的坟墓。你知道王陵不是只有墓碑哦。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石头一定比我们这个会堂还大，你一个君王造的坟墓应该不会比我们这间会堂小，对不对？他说一颗石头，一颗而已，就可以凿出一个王陵来。不过犹太人在提到这个的时候是说他很夸张的讲了，可是那个史学家是这样说的，他是历史学家，他说那块石头是那样的壮观，以至于后来他们弄好以后要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动用了2000人，而且搬了3年才搬到那里。你不要再惊讶，因为我刚刚说的这是很夸张的说法。可是虽然这样，虽然说它夸张，可是确实那个地方是这样，常常有圣经说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所罗门在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凿出来的石头，来我给大家看，我刚刚没给大家看蜜啊，蜂蜜我看得不太清楚，你看过蜂房吗？吃过蜂房吗？啊，蜂房好不好吃？那不是两块饼里面夹蜜，那个不叫蜂房啊，真的蜂房只能嚼一嚼不能吃下去的，嚼到后来就像蜡一样，对吧？嗯，这是蜂房跟蜂蜜在磐石上。下一张，认得这一面墙吗？耶路撒冷的哭墙，那是圣殿，大希律的圣殿唯一留下的一座墙。你看那个人跟石头的比例，你就知道石头是很大的石头，对吧？常常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一旦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眼目只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只望向那位造我们的主，以至于世上的风华变迁，我们不受那个影响，我们能够很笃定的继续的爱神，活在神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不能震动的果，这一切都无法动摇我们，那么我们将成为坚固的磐石，神有一些人也可以建造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这个神的建造将要完成，到时候神将在宇宙里面彰显他自己的智慧大能，他的奇妙的作为，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我们用摩西对这个应许之地的形容，一项一项的很简要的跟大家分享，慢慢消化吧，这里面每一项都应该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所以让我们来寻访这个古道，好叫他带我们走向安息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叫做宽阔美好之地。后面我要读几处的经文，一个在诗篇18篇19节还有36节，大卫说的，到那个时候你会像大卫一样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有没有？18章19节36节， 你使我一起来读，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你也将经历以利户所说的，在约伯记三十六章十六节，约伯记三十六章十六节，来，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又像先知说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五十七节吧，三十三章十七节，那你说什么？你的眼，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再一遍，三十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的其中一句话，在那里耶和华，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如果我们这样寻访古道，我们将要经历这个。你看圣经多次提到这个，对吗？那是在形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愿有一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有那种感觉，那是一个宽阔美好之地，流如鱼蜜之地，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橄榄树，有蜜，有石头可以建造，有一切的丰盛。我们来唱颂赞诗选七十七首。